人类历史茫茫数千年，数不清的英雄人物、盛世王朝、浴血征战与悲欢离合，如一幕幕大戏，幕起时是说不尽的辉煌荣耀，幕落时宫殿化为尘土，英雄长眠地下，一切又归于萧条，就这样轮回往复，周而复始。人们不禁要问，什么是永恒？走进历史，我们会惊奇地发现，在这种种纷繁之中，有一些平凡而普通的人物，他们没有过人的体魄，没有卓越的才能，没有勃勃的野心，然而他们有坚定的信念、仁慈的胸怀和超人的忍耐。他们的柔弱往往胜过强权，他们的善良最终总是征服人心。这些人们眼中的弱者，却一次次改写着历史，推动着人类的文明，为后世留下永不磨灭的精神光辉。2000年前的罗马，曾是西方世界的中心。古罗马帝国曾经如此强大，似乎无人可以征服。从皇帝到平民，人们过着奢靡而放纵的生活。然而，也有一群被称为基督徒的人们，他们拒绝普通罗马人的生活方式，他们崇尚善良、仁慈、忍耐和宽容的美德。然而，这样一群与世无争的人，却不见容于古罗马社会。他们被描绘为迷信、反社会、反人类，甚至怀有政治目的。为了煽动民众的反基督教情绪，古罗马的一些理论家编造了不少针对基督徒的谣言，说他们在拜神时要杀死婴儿并喝其血、吃其肉，还说基督徒狂饮、乱伦等等。从大约公元29年之后的300年间，基督徒被多次大规模镇压，甚至屠杀，许多被投入斗兽场，被野兽活活咬死，被火烧死，或被酷刑折磨致死。然而，古罗马对基督教的镇压并没有能消灭基督徒，众多的基督徒在监禁、折磨和虐杀面前，选择了坚持自己的信仰。他们没有暴力，只是默默祷告，以使自己的精神和肉体能坚韧不拔，能承受任何苦难。他们的承受和决心，使越来越多的人们被他们的精神所震撼，而古罗马帝国却在蛮族入侵、瘟疫和天灾的打击下走向灭亡。是啊，古罗马的辉煌今安在？而近2000年来，基督教已成为西方社会文明的基石。让我们把眼光拉回到近代，从19世纪到20世纪初的大英帝国，号称太阳不落帝国，它控制全球海权，主宰世界贸易，其广阔的殖民地遍布各大洲，俨然可以与世界抗衡。然而，其在远东的殖民地印度，却在甘地一个其貌不扬、个子矮小的印度老人的领导下，通过几十年不屈不挠的非暴力斗争和不合作运动，用和平的方式从英国人手中获得了民族的独立和自由。甘地是一个谦虚朴实的人，他一生贫寒，自食其力， 没有建立什么精美的思想体系，他的思想甚至可以说是十分简单的，这就是爱和非暴力。甘地说，非暴力就是以爱报恨的能力，是面对最强烈的反对表现出的耐心和理解。甘地如此谈到自己吃苦的意义，我们只受打不还手，我们用自己的痛苦使他们觉察到他们的不义。面对士兵的棍棒、鞭子甚至枪弹，他们只是承受，毫不反抗。然而正是这样，使英国人默默退出印度，将国家交还给他的人民。甘地和他的人民创造了人类文明史上的奇迹，赢得了举世的赞誉和尊敬。被人们尊称为圣雄的甘地和他的精神，给迷茫和纷乱的世界带来了一种希望，一种光明。爱因斯坦说，未来的人们将很难相信，竟然有这样一个人在这个地球上存在过。而在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个叫马丁·路德·金的黑人牧师传承甘地的非暴力精神，在20世纪中叶的美国领导了一场反对种族隔离、争取黑人自由平等的民权运动。那时的美国，黑人依然生活在种族隔离和种族歧视的枷锁之下，黑人常常被剥夺受教育的权利，更不用说选举的权利。马丁·路德·金为了改变这一不公平的社会状况，领导和平游行，发表演讲，不管面对何等警察暴力和牢狱之苦，他都带领人们平静宽容地忍受。他们在高压水龙、警棍和狼狗的威胁下前进，在白人的石块和辱骂声中前进，绝不放弃。他说，你们可以继续干你们想对我们干的暴行，然而我们仍然爱你们。不久以后，我们忍受苦难的能力就会耗尽你们的仇恨，在我们获取自由的时候，我们将唤醒你们的良知。由于马丁·路德·金和他的民权运动对人权事业的杰出贡献，他获得了1964年度的诺贝尔和平奖。虽然他和甘地一样死在极端分子的枪弹之下，但他领导的民权运动却取得巨大成功。他深深地打动了包括总统肯尼迪在内的美国白人的心，由此促成了美国国会通过民权法案，从法律上正式结束美国黑人被歧视的地位。他们的抗争还帮助英国国会通过反种族歧视法，20多年之后促成了南非种族隔离制度的崩溃。为了纪念马丁·路德·金，美国总统签署法令，把他的生日定为美国法定假日。从1987年起，他的诞辰也成为联合国纪念日之一。当我们今天回过头来，不仅惊叹于这些平凡人们的伟大精神力量，赞叹他们为人类历史留下的永恒的善良、忍耐的人性光辉，我们纪念他们，赞颂他们。然而，在他们所处的时代，有多少人能认识他们的价值？又有多少人能不讥笑、嘲讽他们，甚至侮辱伤害他们呢？那些古罗马斗兽场上看着基督徒受苦而狂热叫好的人们，可曾想到这些卑微人们的伟大，而浑然不觉于自己的残忍和无知？那个讥笑甘地为半裸体的游方僧，叫嚣必须铲除甘地，摧毁他所代表的一切的首相丘吉尔，和毫不留情地将甘地和他的民众打得头破血流的士兵们，可曾想到， 在这件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中，他们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那些像马丁·路德·金和他的黑人投掷石块出言辱骂的白人青年，有谁能意识到他们的行为在阻挡一个繁荣稳定和自由平等的美国的真正诞生？可是，历史似乎总是在重复，人们似乎总是在事情发生后才能领略其真正的意义。在当今的中国，有这样一大批默默无闻的人们，他们来自各个阶层、各个角落，他们有着和你我一样的喜怒哀乐，一样的为生计奔波。然而，他们的内心深处有一种渴望，渴望了解生命的意义，渴望变得更加善良、更加纯洁，能为周围的人们带来更多的和谐与温暖。他们发现了法轮大法，发现这是一条真正能使人身心健康、修心向善的道路。于是他们三三两两地来了，在修炼中，他们领略到了真善忍对他们的生活以及周围人们的巨大益处，体会到了人生的真正快乐不是在于获得，而是在于给予。他们把自己的心得与亲人朋友分享，就这样口传口，心传心，法轮大法传遍神州大地，也传向全世界。然而，这个巨大人群的精神觉醒，却引起了那个最高当权者的恐慌和妒忌，因为他无法理解，人除了追求个人利益和权势之外，还会追求什么？他认定，这些人一定是有所图谋。他坚信，只要他一声令下，任何人都会顺从于他的意志。因为这几十年来政治运动中积累的整人手段，足以使任何一个人生不如死。他认为，在这种恐怖面前，还会有谁不屈服呢？于是，像当年的古罗马帝国对待基督徒一样，一切国家机器被最高当权者利用来对这群无辜和善良的人们残酷的镇压。为了迫使法轮功学员放弃信仰，为了阻止他们利用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和平上访，为了不让他们向周围的人们讲清法轮大法的真相，古今中外一切能利用的酷刑和侮辱手段都被利用上了。棍棒拳脚，雪地里冻，烈日下烤，游街示众，老虎凳，辣椒水，竹签钉纸，开水烫，长期吊烤，高压电击敏感部位，烙铁烧身，强灌脏水，毒虫叮咬，地牢、水牢，甚至是活活烧死。而女学员更是遭受强奸、性侵犯、强迫堕胎等令人发指的暴行。而施行酷刑，甚至把学员活活打死的执法人员，却不用负任何法律的责任，甚至得到奖励和升迁。为了煽动不明真相的人们对这群人的仇恨，全国所有的舆论工具都被动员和利用起来，对法轮功进行讨伐、批判、栽赃陷害。一个又一个骇人听闻的谎言纷纷出炉，并被散布到全世界，把法轮功学员描绘成愚昧、残忍、疯狂、反社会、反人类、反科学的人。种种指控与当年古罗马帝国对基督徒的指控惊人的相似，而这一次迫害的范围之广、程度之深，在人类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历史又一次在重演，然而这一次情势显然更为严峻。几十年前， 马丁·路德·金和甘地成功地运用和平的方式对抗政府暴力，不仅仅基于他们高尚的道德力量，也基于他们对所面对的国家政权的法律公正和舆论自由有高度的了解。然而，在当今的中国，法律以及媒体不是公平和正义的化身，只是当权者任意玩弄，利用来控制人民的工具和喉舌。马丁·路德·金早在50多年前就曾说过，如果是被禁锢在共产主义国家的铁幕后面，或者被关在专制政权的地牢之中，他的民权运动是无法成功的。而甘地也深深地知道，没有新闻自由的保障，他的非暴力运动和绝食斗争的讯息就无法传向世界，从而无法获得广泛的关注和支持。而当今中国的法轮功学员面对的，正是一个不讲任何规则，为达到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的政权。面对的是打死法轮功学员算自杀，对法轮功学员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搞垮，肉体上消灭的血腥命令，以及铺天盖地的谎言，而毫无申辩的机会和渠道。严密的新闻封锁是很大一部分中国人无法了解法轮功学员的真实处境，他们还以为法轮功学员正经受的只是善意的转化和和风细雨的关怀，而在法轮功学员的面前，似乎是望不到边的黑暗和令人窒息的恐怖。一时间，狂风暴雨，暗无天日，坚持信仰的代价是被误解，被重伤，是失去工作，失去自由，妻离子散，流离失所，甚至被秘密绑架，长期监禁，酷刑加深，迫害致死。而说假话的诱惑是如此之大，只要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哪怕只是违心的在放弃法轮功的保证书上签个字，他们可以马上获得释放或减刑，可以不必在监狱里饱受折磨，他们可以保留自己的学籍和工作，可以和亲人团圆。是违心的说假话，还是坚持自己的良心？艰难的抉择摆在每一个法轮功学员的面前。
99年七月以后开始打压呢，我们看到了电视台上的一些造谣诬陷啊，哈，对法轮功，我们中国几千万修炼法轮功都是亲身受益者。那么我们看到了之后呢，真的内心里边是无法诉说那种不公的这种待遇。那么我不放弃修炼，我们也不去像镇压我们的一些不明真相的公安人员嘛，去写保证。这样呢，我三次呢被抓到监狱。我刚一到万家劳教所医院的时候呢，那个时候就有8名大法弟子被迫害致死了。那么他们在那里边呢，就是活的不让你见人，死了不让见尸，私自火化。那么我在那里，他就明告诉我，他说你死了以后，外边就有一个棺材，就给你装到那里，就给你火化，谁也不让告诉你，你上哪儿也没法讲理。在这以后呢，我被他们呢折磨了将近能有100多天吧，我一直在坚持到绝食。将近100天的时候呢，他们就采取了一种特殊的办法进行迫害我。他们用盐水，这种盐水啊灌到我的胃里头的，就把我的胃啊烧的都非常难受。那么我有的时候都灌完了之后呢，我就流的血流的眼泪啊躺到那个床上哈，而且我非常的难受。那么他们还在不断的进行折磨我。哎，我怎么能挺过来呢？我真的是在那里头非常艰难的一步一步的挺过来。我每一分钟在那里边，尤其我在那里被迫害的时候哈，躺在那个病房里头，一分钟一分钟的往外挺啊，就是这样的挺过来的。那么我想我没有错， 我们修炼真善人哪里错了呢？如果修炼真善人的人都错误，都有罪了，那么人还有什么是对的呢？
我呼吁全世界的母亲来帮助我们，一起来停止屠杀，停止迫害。因为在中国，千千万万的家庭就像我一样，他们没有说话的权利，千千万万的儿童就像我女儿那样，在家破人亡中度过。他最后一次见他的父亲才9个月。最令我心碎的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面对他。当他跟我问我爸爸在哪里，我要爸爸，我不知道这个恐惧，这个恐怖对他一生将会有怎样的影响。每一次讲我心都在流血，但是我还是要讲。因为当我想到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在中国，每一分钟他们生命都受到威胁，每一分钟他们都在煎熬中度过，我就有勇气讲下去。我丈夫就是为了这句话“法轮大法好”而被杀。今天我带着女儿环游世界，继续是讲我丈夫要讲的话“法轮大法好”。
在历史的这一刻，强权暴力又一次和善良面对。这一次，人们争取的不是独立，也不是任何政治和经济的利益，而是一个堂堂正正做好人、实践真善忍的权利。这权利本来属于每一个人，这渴望本来存在于每个人的内心。有谁不希望一个真诚、善良和宽容忍耐的和谐社会？谁不希望人间处处充满爱、诚信和关怀？
1999年12月的时候呢，我准备去回国探亲。这时候呢，镇压已经开始了将近有半年了吧。我在一个同事家里过夜的时候，那时候大概是夜里1点钟，几个警察，3个警察上门，然后把我敲醒，然后给我的这种指控是扰乱社会治安。我被带到了当地的有一个叫做福田看守所的一共有将近有40多个人的关押的一个仓房。我当时就是虽然在监狱里面非常的苦，不管是从这种衣食住行这方面根本就不能穿鞋子的，还是从这个生活方面的一些基本的这种必需品都是没有的，但是我还是觉得当一个人把其他的人放在他心里的时候，他的个人的痛苦会变得那么的微不足道。特别是就是当那些妓女们就是因为在做梳子的时候，因为做那种就是塑料的梳子的时候，他完不成任务被殴打的时候，我心里真是抽搐般的疼痛。我就用自己的一些经历，我去琢磨他究竟打梳子能不能快一点，然后使得他们能少受一点罪。所以我就把我自己的经验告诉给这些小犯人，他们从此以后就不再挨打了。有一个妓女就问我，她说：“教授，你为什么这么好？你是一个美国的教授，你为什么还要这样替我们想？难道是因为你念了法轮功的关系吗？”我告诉他是这样的。他说：“那是这样的话，我能不能也练法轮功？”我说当然可以了。后来他们有一些妓女在离开这个仓房的时候都跟我说，他说：“教授，我出去以后第一件事我就要上天安门，告诉政府别打了，练法轮功的人都是好人。”而且呢，那个牢头啊，最后在 在我们快离开的时候，他就宣布，他说从此以后我也不打小姐妹们了，我要用真善人来管理这个仓房。
法轮功学员勇敢而和平地站出来了，他们不仅仅是为了自己的信仰，而且是为了这每个人心中都珍视的人性和价值。当法轮功学员因为说真话而受苦时，他们实际上是用自己的承受去为每个人争取说真话的空间和自由。当他们面对残酷的迫害，用善和忍耐去回应时，他们其实是在呼唤每个人心灵深处那最可贵的善心和纯净。当他们不畏生死向人们讲清法轮大法的真相的时候，他们其实是用心捧给每个人认识自我、返本归真的机会。
我第一次听到法轮功这三个字，是看到法轮功这三个字是在看了地方的一个报纸，我看见10000多个人到中南海去要跟中国政府对话，那是真是令我非常非常的震惊。我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再仔细的一看，他们不是像六四的时候都是10几岁20几岁的热血青年，他们都是一些非常成熟的有家有口的中年人，甚至是老年人。我觉得非常奇怪，我说难道不知道中南海和北京天安门广场那可能都是让人掉脑袋的地方吗？难道他们不明白这一点吗？后来我仔细看了一下，我第二天又知道了他们这个法轮功还有三个字叫真善人，我一下子全都明白了。你知道在中国这个国家多少年来，这个政府或者是当权者对于民众，他就是用这种强压和这种暴政来统治这个国家的人民的。那时候的中国人要不然就是像陈胜吴广那样揭竿而起，再不然就是忍气吞声的，然后在这种高压的情况下过着一种这样的一种生活。所以作为中国人来讲，当我看到他们竟然会不顾身家性命到中南海去跟政府去对话，他们那种赤诚和他们的这种勇敢和他们的这种献身的精神，把我彻底感动了。就在那一天，我就说我要跟你们一样，跟你们一样去使这个国家变得好起来，有这样的人民这是国家的万幸啊。
虽然残酷的镇压还在继续，然而这一群普通的人们选择了真实面对自己的良心和坚韧的忍耐，因为真、善、忍就是他们的信仰。这种信仰和坚持不随外界的变化而变化，不论是在舒适的环境，还是在贫困潦倒、颠沛流离，甚至是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他们都秉持一颗坦荡祥和的赤子之心。这千千万万人的人格风范，实际上正撑起了中华民族的道德脊梁，也震撼了全世界善良人们的心。政论家胡平先生说，像法轮功这样一种善良柔弱者的群体，竟然扮演了抵抗世界最暴虐政权的重要角色，这在历史上无疑是非常罕见的。美国著名人权组织自由之家的副主席马克·派默先生说，在我看来，法轮功是当今亚洲最伟大的精神运动，其重要性和惊人的勇气是无以伦比的。加拿大国会议员安德斯先生说，我敬仰真善人的教导， 我看到了即使在这样前所未有的残酷迫害中，真善人的教导在无数勇敢、和平和坚定的中国与加拿大法轮功学员身上展现出来。李洪志先生的教导是人类社会最优秀品德的楷模。
法轮大法彻底改变了我，如果没有他，我不会是今天这样一个人的。以前我酗酒、抽烟、吸毒，而且是个自私自利的人，但是当我修炼法轮大法之后，一切都改变了。我去掉了自己以前所有的那些坏习惯和引号，并且我开始为别人着想，努力成为一个对社会、对世界有用的人。现在我生活的健康、快乐、充实，而且我想把自己的体验也告诉别人，让更多的人受益。因为法轮大法深深地扎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代表了人类最美好的价值。带着最深的敬意，我踏上了你们的国土，为了你们而支持真理。我希望我这一副外族的面孔和纯净的心能够唤起你们心中依然存在的善良。我想告诉你们，全世界都知道在中国发生的镇压，都知道法轮大法好。当我在中国的时候，我有幸认识了两个中国学生，我们在一起谈论了很多关于美德、关于中国的艺术和古老文化方面的事。他们是非常好的人，可是他们也被邪恶的宣传所欺骗，也被法轮大法是像政府宣传的那样，也被他们的修炼真善人的同胞是坏人。我真的很痛心。我希望中国人民不要被江泽民的谎言所欺骗，这对你们真的不好。 If you've heard the lies, if you've heard the propaganda, don't be fooled. It's not good for you and it's not good for China.
就在人们为了自己的生活和事业而奔忙的时候，新的历史正被这千千万万的法轮功学员悄然翻开。这些如同你我的兄弟姐妹一样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人们，他们的心灵被真理的光辉点亮，而变得坦荡、坚韧而高贵。他们又一次证明了，真诚、善良和忍耐的力量不会被任何强权所压倒，而只会给人类增添新的信心、新的希望。他们慈悲而博大的胸怀，必然会在人类文明历史上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为人类的道德和精神树立新的丰碑。而在这个重大事件正在发生的时刻，像以往的任何一次一样，这个世界中的每一个人的良心和正义也都在经受考验，每一个人也都在用自己的心和行动书写着自己的历史，摆放着自己在历史中的位置。